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阳。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绽放生命的光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
无尽的黑夜，残留着一天过后的疲惫。大雨任性的飞，冲不走心底的伤悲，心情变得复杂，伸手想要抓住永远。你的爱在我的心里面，从天地万有开始的那一天，跌跌撞撞在起伏中认定已跟随，你在我身边，不曾也不会改变。你的爱在我生命里的每一天，直到地极天涯到见你的面，有着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坚决，我在你里面找到了永远。伤悲，心情变得复杂，伸手想要抓住永远。你的爱在我的心里面，从天地万有开始的那一天，跌跌撞撞在起伏中认定已跟随，你在我身边，不曾也不会改变。你的爱在我生命里的每一天，直到地极天涯到见你的面，有着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坚决，我在你里面找到了永远。
在你里面找到了永远。
作为一个现代都市人，又生活在这个很繁忙的社会当中，很多人都会感受到压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如何平衡生活中的压力。大概有很多人认为，只有那些灵性肤浅、信心不足的人才会出现压力感。1988年一项调查发现，在35个行业中，最大压力和焦虑最多的人竟然是牧师和传道人。调查结果指出，80%以上的牧师及传道人经常活在压力和焦虑中。其次呢，是消防员和警察，他们约占50%，竟然比传道人还少了30%。所以看起来压力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我们眼中那些所谓非常属灵的人、信仰坚定的人，他们却是长期活在沉重的压力下。熟悉圣经的朋友可以一起和我温故一下《列王记上》19:1-4。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逃起命来，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属灵的伟人以利亚，他曾经是一位领袖，也是一位大能的先知，所有以色列人都注目在他所做的事情上。他独立战胜了450个假先知，他求雨就有雨，求旱就旱，他求旱结果3年零6个月都没有下雨。他对神充满信心，也充满能力。但根据圣经的记载，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一段经文，当时他已经陷在一个精疲力尽的状态中，甚至落在抑郁沮丧的境况里。我们从心理学、辅导学、社会学的立场去看，是什么样的一种能力导致一个人精疲力尽，陷在压力与焦虑中呢？继而我们在思想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些压力，而方法不当又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呢？有一位医生说，压力是身体应变危险状态而产生的一种反应。在面对各种转变或遭遇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做出反应。有一些人会逃避，有一些人会选择勇敢地面对挑战。在这期间，我们的血压会上升，肾机能大量分泌肾腺素，肌肉开始抽紧，还有消化减慢等等。根据1994年一份报告指出，有67%的香港人，他们是长期活在压力和焦虑下，高居全世界的首位，相比第二位的加拿大和意大利还要高出了10%，他们只有50%左右。这种压力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它会导致我们有很多方面出现不良的现象，比如说肠胃病啊、头痛啊、像皮肤发炎等等。纵然面对不同的压力呢，个人对压力也会有不同的回应。某些事情对一些人是一种压力，但对于别的人可能却恰恰是一种乐趣。比如说，有些人对着别人讲见证、传福音的时候便感到有压力，但有些人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而很兴奋、很高兴。有些人打球的时候非常紧张，手心都会冒出汗来，但有些人却很享受打球的过程。弹琴呢也是一样，有些人呢很紧张，前一晚都不能入睡，但有些人却非常轻松自如的就能弹奏出美妙的乐曲。所以从各种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性格对环境的转变，我们的演绎也会不同。越是平衡的生活，就越容易受到伤害和感受到压力。 根据心理学家分析，大部分的压力是从家庭而来，比如说家庭成员的不和啊、吵闹、冲突等等，这就会给内心深处造成一种很大的压力感。那么价值观不同会直接导致我们对环境转变有不同的解释，也会产生不同的态度。还有我们的支持系统，支持系统越强，我们面对各样的转变未必会成为压力，因为压力已经转移到这个支持系统中，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性因素。此外呢，还有环境的转变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压力，比如说家人生病啊，或者家里有人去世，有亲人移民等等，都会搞得我们好像家里的事情啊，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琐碎的压力感。那么我们到底怎样才可以用一个健康的解决方法来排解这些压力呢？唯有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最有能力，可以彻底根治我们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试着从圣经看到三个根本的解决方法。有一段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至31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化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这段经文记载了保罗，他当时面对了如此大的压力。这段经文中冒死，他原文的意思是 dying every day， 即多次也是要死的意思。如果他被误为已打死而拖出城外，曾被人脱去衣服用棍打，又被石头打，等等等等。所有保罗所挂念的教会最少有20间，我们可以想象到底有多少人在让他操心呢？那么保罗要面对以上我所说的这么多的遭遇，我们实在是难以想象他到底是如何面对的。最后当他被处死前，还在监牢中唱了一首凯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听众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吗？他竟然还能高唱凯歌来接受行刑，可见保罗最后也不是在压力之下而受刑，反而是高唱着凯旋之歌来迎见神。那么究竟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使保罗在重重的压力之下还没有跌倒呢？首先一点，我们先要来一起分享减少自己受影响的程度。我们可以渐渐让自己学习总是从正面来看到所遇到的事情，多看自己拥有的东西，少去挑剔自己没有的东西，多看已经得着的东西，少看失去了的东西。同样，我相信圣经所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们生活一切所需，天父必加给我们，故不需为此忧虑。所以当我们的观念改变，受影响的程度也肯定会大大的减少。保罗就是观念上的改变，以致能减少了自己内心受影响的程度。他说过，我受苦原是与我有益，因为受苦使他与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有否感到在苦难中的祷告特别的虔诚呢？ 故此，受苦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让我们经历与神的关系，加速我们内心的成长，不但对我们有益处，对别人也有益处。正如保罗说过，他曾有受苦的经验，以致他日后能更有效地帮助其他受苦的人。第二点，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增加自己的抵抗力。未认识主的人永远不能经历我所说的，但基督徒却能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借着圣灵的引领，让我们能忍受苦难。此外，又借着弟兄姐妹的相交，与我们一起度过最痛苦的时间。无怪乎保罗除了切切仰望神、倚靠主之外，最后在监牢的日子，他要求提摩太带马可来，因为马可在传道事上、服事上和牧养上对他有益，便证明保罗也很珍惜那些同路人。所以，若是我们也能珍惜同路人，在各种困难下仍有很多资源帮助我们，以增加抵抗力。别人压力指数3000分便承受不来，我们可能连30000分也承受得起，原因是我们多了支持系统，多了抵抗力。第三点要说的是增加自己的免疫力。腓立比书1:21-24说道，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人生最大的压力、焦虑是最亲的人离世，但保罗他又是如何看待离世的呢？离世啊，它希腊原文是离，就是离开的意思，有四个用法。首先是离开监狱，即得着自由的感觉，离开重担，人把背着的重担卸下，一定会有轻松的感觉，离开荧幕，离开简单的居所而返回永久的家，有舒服的感觉，向目的地进发，不用再等候，向目的地进发会有开心的感觉。在人生的过程中，无论我们的灵性怎样好，也会遇上压力或重担，甚至引起恐惧，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当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改变了，离世也不觉得是什么。出狱卸下重担，理应回家，向目的地进发，是我向往多时的。如果连我们对死亡观都是这样的看，我相信倘若家中有至亲至爱离世，我们的心情也会是一种不同的感觉，能说出神，我感谢你，因为你让他返回了天家，吸去世上的劳苦，这是好的无比。神希望我们不要为此悲伤，应该为那些先返回天家的人而高兴，因他已吸了世上的劳苦，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为一些事情过分忧伤，有时候那个压力的源头往往就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因为环境不能迁就我们，所以不是要我们去改变环境，最重要的就是改变我们自己的内心。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内心改变了、柔软了，甚至敞开了，压力也就能迎刃而解了。在这里呢，浩利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与神的关系，不断地去追求更多，将圣经上很多金句都深深地印在心里，你便会发觉神的话对你会越来的越有帮助。而且我们不仅要会背诵这些话，记住这些话，最重要的是活出这些话，把它应用在你生活上，我们肯定会受益良多。我们也要珍惜身边的那些同路人，让我们有能力面对各种压力和重担。在此之外呢，我相信你也会发觉，当你越多的付出越快乐， 这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就是保罗的经历，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坦然地去面对主。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有关于处理压力的美好的见证。比如说这位弟兄告诉我们的说，几年前我在一间公司工作，需要管理一班下属，我希望大家都能在一个非常融洽的环境下工作，但是有几位同事因为性格不合，在工作上常常的发生摩擦，我呢则去担当中间人这个角色，调停他们的纷争。当时我只是初信主，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知道要学习温柔忍耐的功课，但无论我如何去处理，结果也没有像想象的那么好，我觉得非常的辛苦。最后有两位同事居然还要自动离职，那时很多人都在怪我处理不当，甚至有些人向总公司投诉。但是非常的感谢主，我明白当时所做的是向神交账，而不是向人交账。有了这份经历后，我发觉现在更加懂得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而且越来越好。那么这里还有另外一位姐妹，她告诉我们说，大约七八年前，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决定出来做生意，才发觉自己要面对很多性格上的弱点，这都是以前不知道的，实在是难以接受真我竟然是这个样子的，因此导致有神经衰弱甚至于自杀的倾向。虽然当时在生意上是有盈利，但是仍然常常都觉得不开心。那么他的先生并不太体谅他的感受，反而问为什么女人那些所谓的感受那么浪费时间，还不如去想想做生意有没有实本。那个时候信仰便成为这个姐妹的出路，她开始每天在公司里读圣经祈祷，逐渐与神的关系建立起来，觉得非常的甜蜜，然后她有勇气和智慧来一一的应付生活中工作中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位已经当了妈妈的姐妹，她告诉我们说，他儿子出生之后时常会不停地哭，有时候会连续不停地哭上三四个小时，经过很多医生诊治，发觉一切都正常，就只是爱哭而已。当他时常不停地哭，这位姐妹就产生了很大的压力，甚至是产后抑郁。当时他的先生正在读神学课程，一家都住在宿舍，白天姐妹要上班，便请了一位太太来照顾他的儿子。这位太太曾经有照顾四名婴儿的经验，但那些婴儿都非常的乖，不会像这样不停的哭闹，所以在照顾他儿子的时候便觉得束手无策，经常打电话给他说他儿子有问题啊，必须看医生，可是所有的人又找不到原因在哪里，这就令这位姐妹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觉得非常辛苦，甚至啊紧张到连做梦都梦到儿子是否患了那种过度活跃症。一个月之后，在经过了很多的祷告以后，那位太太决定呢不再去照顾她的儿子。感谢主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为姐妹安排了另一位非常富有经验的保姆，她已经有照顾11位婴儿的经验，觉得儿子哭闹的情况对她来说就是个小儿科，而且她非常非常疼爱她的儿子。所以呢，姐妹慢慢的就把心放下来，压力也消除了。感谢神，那位身经百战的保姆真的帮助了他，也感谢我们全能的神聆听我们的祷告，了解我们的压力，让我们付出爱心和耐心，并且会给我们一个有效的途径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心中的那一份压力。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你的内心带来一些感动和启发。那么在接近节目尾声的时候，希望您可以安静下你的心，和我一起做一个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让我们能面对每天的压力，多谢你给我们有解决的方法，有出路。我们知道活在世上不可能没有压力，但当我们把压力和你比较，和保罗比较，实在又算不得什么。 求你让我们认定人的尽头便是神的开始。当天色最黑之时，即黎明快到之时，又让我们认定你给我们的试炼是我们承担得来的，因为你是信实的，绝不会给一些我们不能承担的事情。当我们受试炼之时，你一定会给我们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求你帮助我们认定你的应许，又知道将来与你相见的荣耀，就不需要惧怕现在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求你厚待我们，也帮助我们珍惜同路人，不要轻轻错过每一次相聚、彼此纪念的机会。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相信经过这样诚心的祷告，神一定会把他的爱放在你的心里，那份压力，那份挡在我们生活前进路中的大的石块，一定会被神的力量挪开的。
怎能在这里背书的生命交托于你？感谢你教导的真理，提醒我天天要舍己，让你在我生命中来管理我心有神走过的痕迹。哦，神啊，我要跟随你，赐我们全然向你的心，没有人事物能与你相比，帮助我走得更坚定。哦，神啊，我要侍奉你，用我背改变的生命，在每一日中彰显你神迹，使人看见将荣耀